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孩子不爱吃饭是每个家长都头疼的问题，在责备孩子调皮的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也该扪心自问，到底是谁造成了孩子不能乖乖吃饭呢？如何用拟人化的方法引导孩子吃饭？为什么说孩子的身体家长不要去控制？欢迎收听八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吃饭的奥秘。欢迎收听八零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 Billy。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沃老师，欢迎
欢迎欢迎沃老师。
谢谢大家。
沃老师来了之后啊，就是感觉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育小孩或者是指导他们比较有趣的新鲜的方法。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会说，宝宝呀，这个小土豆他很喜欢你，所以我们要跟他做朋友，啊呜一口要把他吃了，
小青菜是吧？小青菜也喜欢你，来吃一口，滋溜。
因为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会选择不吃青菜，因为孩子们有很多挑食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会想什么样的方法呢？比方说，佳佳，小青菜喜欢你哦。因为孩子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
青菜还能喜欢我，
对，从来没有听说过，
特别拟人化的这种感觉
啊，没听说过这样的这样一种方式，他会觉得难道青菜真的喜欢我吗？那咱们把它放到肚子里试试然后就啊呜一口，然后就进去了基本上我们园里面的孩子，很多挑食的，但是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呢，很好。
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好多孩子他们都不太爱吃青菜呢？
其实你小时候也不爱吃青菜，
我都忘了。
那时候没有这个照相机给你每一天拍下来。
对对对，我已经不是幼儿园的那个状态了，所以我没办法体会那个时候状态。
青菜它本身，它从中医的角度出发，他就讲，青菜它是偏凉性，然后稍微有一点苦的感觉，孩子们吃了它的第一它口感不是很好，然后它那个里边的纤维很长，然后它不是很好下咽，不像土豆它嚼着就粉了，所以孩子们就不是太爱吃。
而且人呢真的是一个杂食动物，
对，
所以它本能性的它会觉得肉比较香，
对，
你不是兔子呀，所以你不会觉得草比较好吃，
是
不是？所以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比方说我们也可以把青菜剁碎放在饺子里面，然后带孩子一起包饺子，然后我们园里面还有像菜饭这样的饭，然后是有胡萝卜、青菜、肉，把它剁碎。
菜饭我真是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 Billy 吃过这个新豪华的幼儿园的菜饭这一道。
那天正好我也在，然后我记得有肉丁对吧？各种的小蔬菜在里头，胡萝卜丁。然后那天是这么大的碗吗？我大概吃了4碗还是5碗，就不停地吃那个。
孩子们说 ：“Billy 老师，给我留一口吧。”
你是来抢饭吃的吗？
对，今天我们把沃老师请到直播间来，就是就孩子们挑食这个问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发现了在像沃老师这样的好老师的引导下，他多少害怕也好，他真的被你用这个拟人化的方法引导了，他就把它吃下去了。但是回到家人家可知道那是不一样的呀。就是开始不自己吃饭了，左挑右挑。
其实很多父母家长都认为就是说孩子需要吃各式各样的，就是说好像营养均衡嘛，等到周六周日的话给孩子很多种的很多花样的菜，
就是每种菜一盘，每种菜一盘。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一般周六周日在家的话，他们吃饭睡觉的规律都被打乱了。
对啊，
他们吃太多种类的菜，那么势必会增加一些孩子的那个脾胃的负担。就是我们给孩子的应该是 就是营养成分基础上是比例是比较好的基础上，就是给孩子是相对的要花样要少、嗯、要简单。
你说的这个花样少和简单大概是维持几样比较科学？
我们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
我的妈呀，我心疼死了，我觉得孩子吃的这个太简单了对不对？
对，好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说其实你不心疼你的孩子、嗯，在消化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嗯、那个胃里的负担吗、嗯、你不知
就是反而会积食。
对，就是我们园里面有的时候会这样，如果那天孩子们吃的太多，那么他们中午就很难入睡、
哦、
因为他们的体力要拿出来消耗自己的食物、
嗯、
所以说他们就很难安静下去、
哦、
那这个我能理解，好像是控制一天的生活节奏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就在控制这个节奏。
讲节奏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就是讲到孩子的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节奏、
嗯、
什么点睡觉，什么点吃饭、
嗯、
什么点玩耍、
嗯、
这样孩子就特别有安全感。
嗯，可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那我家孩子吃这么少，你看广告上讲的要补锌、
嗯、
要补钙了、
嗯、
对吧，维生素要缺乏了、
啊、
微量元素等等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家长的角度的话，如果那天孩子的胃口不是很好、
嗯、
然后挑食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会格外给他吃一粒什么维生素的小熊糖之类的、
嗯、
我心里面就觉得哦，
舒服好多
对吧，
担心了对吧，
够了。
其实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嗯、
是家长觉得需要。
嗯，那是因为家长不是已经比他知道更多的科学知识吗？不是想帮他平衡膳食吗？
嗯
嗯，所以说我们的身体是有智慧的。
嗯，
孩子们的身体比我们更有智慧，更加敏感。
嗯，
你比方说孩子们真的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硬逼他吃，因为他的身体真的不需要。
嗯，
就是我给你准备一桌好吃的，可是你今天就吃不下去。那我再逼你吃，我就是觉得为了你好，那你把它吃下去吧，你觉得是不是负担？
反正我记得谁要是逼我干什么干什么，
你心里是不舒服的，
我肯定不舒服啊。
其实孩子们
将心比心的说是这样，
每天都在承受这样的负担和压力。
虽然说身体是智慧的，
嗯嗯，
但是我举个例子哈，家里面最近炒了一盘毛豆和那个杆子、
嗯、
还有比如角瓜放在一起的这样子，那么孩子他就会挑，他直接挑那个他想吃的豆、
嗯、
或者他直接吃他想吃的那个杆子，或者就像沃老师提到的饺子，我们家能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饺子皮中间那个馅儿不吃
啊。
那我也是按照你什么东西都给他混合了呀，带他一起包，他就是不吃呀，
还是能分出来是吧，
分得出来。对，
我们园里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很挑食，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从来都不吃饺子、
嗯、
就是因为我们周五的话是特色，就是带孩子们包饺子，然后中午就吃、
嗯、
一起吃，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就说我不吃饺子、
嗯、
就是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不吃这个饺子、
嗯、
然后他就光吃饺子皮儿，就跟你家孩子一样、
嗯、
然后但是呢我们每次都会给他盛，然后有一天他就自己说出来了，他说、
嗯、
这个东西碎碎的怎么吃啊。
嗯，
哦，他可能觉得这个馅儿他碎了，他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
哦
啊，然后呢，他就觉得啊，这个没法吃、
嗯。
然后我就说，哎，它包在里面，它在里面是整的、
哦、
啊，它在里面
是整的。你给他换了一个思路，
对，然后他就吃了，从那以后就开始吃饺子了。
其实他有一个小小的执着在那，就说这散的我不要吃，
嗯，
换一下思路，哎、嗯，就有那个办法，哎，引导一下，
哎，稍微引导一下，
好像不是说特别恨，有多恨这个吃饺子似的。
那要不然、
嗯、就是一个习惯是吧？
如果听吴老师这样一分析的话，我可以想象一下我儿子当时的表情，他是一种非常嫌弃，就咦，这什么？这包成一团，都不知道里面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如果你清晰明白的告诉他、嗯、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还是要引导一下。但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就是家长的这种坚持是最重要的。
嗯、
你并不是说啊、哦，我们在幼儿园里的时候就这么多东西，
嗯、
你就得这样吃、
嗯。
然后到了家里面呢，可以各种挑。
嗯，
对吧，哦，今天可以吃这个，或者是明天可以，大家都觉得好像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孩子都
受亏了
然后周六周日的话给孩子多做一点，哦、
嗯、
这个不爱吃，哎呦算了吧，哎不想吃，哎呦算了吧，给吃点零食，哎呦算了吧，就是这样的、
嗯、
因为家长的不坚持，所以让孩子这样不太稳定、
嗯、
就是如果说家长坚持了，哦这个是一定要吃的，但是要保持很温和的这种坚持、
嗯、
那么孩子也会觉得哦没什么可商量的、
嗯、
你刚才说到的温和的坚持其实也是有方法
的，
就好像你说小青菜或者小土都很喜欢你，
对对对，
或者我说我们来种棵小树、
嗯、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小方法？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不能算是方法吧、
嗯、
就是你 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一定可以这么做，
嗯，
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要能够坚持，
嗯，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家孩子就不吃青菜，我就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孩子一定会吃青菜。
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太丰盛了，
对对对，
然后你给小朋友能给到的，大人会觉得我能给的我都给，
嗯，
就是大人在给到小孩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节制的，
对，
所以因为没有节制，
对对对，
所以我会把很多小孩可能不需要东西我都给到了，
对对对，
那么会导致孩子比如说积食啊，还有像一些身体这些问题，
嗯，对对对，
那么问题好像是在大人的身上，
对对对，
然后
所以今天孩子明明不爱吃青菜，
嗯，
我今天呢就做两道菜，
嗯，
一个是青菜，
嗯，
一个是蒸鸡蛋，
嗯，
你吃爱吃就吃，不吃拉倒，
对
对，
所以不会出现小宝说哎呀这个什么东西跳出去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太丰盛，他有的挑，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他要饿了，那你吃好了呀。
是这样的，
嗯，
是这样。
那看来沃老师，比较支持，如果你不吃，今天你就饿着也没有关系。这个理论，
对对对，
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给予要有节制，对吗？
这样才会形成孩子的一种习惯。
而且小孩在家里面的这个椅子上坐着坐着，他就会看旁边的这个玩具柜呀，啊，或者怎么样，他会说，我打了一个饱嗝，你没有听到吗？妈妈，我都已经打饱嗝了，
我
吃饱了，所以我要走了。
要去玩了是吧？
他就已经走开了。
他是在演戏吗？
他真的打了饱嗝，然后我们全家都假装，我们没有听到啊。
这样子，
我们给
你们也好坏，
我们比他更会演。对，然后他就走开了，走开之后他就开始玩他的玩具。但我们觉得一碗饭，我们衡量你应该是没有吃饱，或者说你今天怎么就吃这么一点，
嗯，
又想把他给叫回来，于是就开始挣扎来挣扎去，
嗯，
这种挣扎到最后就变成那奶奶说那我来喂你吧好不好，
嗯，
然后又追着他，这种故事每一天都在家里面发生，
对吧？
真的，
嗯，
如果说孩子说我吃饱了，
嗯
嗯，我可以去玩了吗？嗯，这个时候家长就请他去玩吧，因为吃饱了是我说了算，并不是由外人来说了算的，对吧？我吃饱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说他真的是想玩，可以也可以，你去玩吧，但是没有零食吃。
就
是
你明明知道他是因为想玩，不是吃饱，也同意。
对对 对, 对。
那会不会孩子每一天都会
饿肚子是吧？
就扮演这种啊，就是吃饭。其实因为人是这样子，我们吃饱和不饿这是两个概念。
对。
小孩子顶多吃到不饿，他就觉得我已经吃饱了，他要去玩了，玩比什么都要重要。所以我也可以接受每一天就吃这么一小口就
走开了。就七八分饱是吧？
因为要给孩子创造一种内力的决心。
嗯。
所有的我们什么时候困，我们什么时候饿，都是我们自己知道啊，并非是外力，并不需要提醒孩子撒尿，
嗯，
并不需要提醒孩子大便，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用外力来提醒的话，那么我们内力的东西势必会下降掉。
那关于孩子吃饭的小妙招，更多有趣的话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接着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迪奥，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 98.8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我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孩子不爱吃饭是每个家长都头疼的问题，在责备孩子调皮的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也该扪心自问，到底是谁造成了孩子不能乖乖吃饭呢？如何用拟人化的方法引导孩子吃饭？为什么说孩子的身体家长不要去控制？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孩子吃饭的奥秘。
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回来。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的是沃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不爱吃饭这件事情。 在沃老师带的班级里面，小朋友除了被你的引导说这个小土豆很可爱，小青菜很可爱，还有一面什么例子是？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也就是一些例子，想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家庭都会遇到这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比方说孩子在桌上还没吃好就已经走掉了，或者是说他挑食挑得很严重，或者是他撒一地饭，因为我们人都有这种吃的欲望，对吧？因为孩子他的身体饿了他自己也会知道，就是在定点的过程当中，就是定点吃饭比较重要的，就是定时定点的吃饭比较重要。如果孩子们在这上面如果说还没吃完就走掉了，我们也不动声色的就会把他拉回来，坐在那里，就是很温和的把他拉回来，坐在那里。如果
你温和的你拉不回来
呀，温和的拉不回来就抱回来，
然后他又会走开呀。
对，吃饭呢，
就是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
一直不停的、不停的，直到孩子坐下为止。
我们家小宝就会说：“妈妈，你干嘛呢？我都跟你说过，我吃饱了。
”对呀、啊，他吃饱了就可以走了嘛。啊，他如果孩子是这样说话，如果是孩子说我吃饱了，那么他当然就可以走了。还有就是孩子们自己不吃饭，因为家长喂的太多，他已经觉得我不用自己吃，然后反正有人喂我，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孩子提供一个自主吃饭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环境。如果说他之后长大了以后还要别人喂怎么办呢，对吧？还有就是撒饭的问题，撒饭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先让他撒着呗。因为孩子在练习他的手，
这个肌肉不可能一开始这么好，
他一开始不可以调动的这么好啊。然后他在练习的，我们大人也一定要做好这种榜样的这个力量。然后吃饭的时候做到，你要求孩子是什么样子，你首先要做到什么样子。比方说我们吃饭的时候有孩子会聊天，然后孩子们就会老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老师就会说吃饭呢，就很温和的说吃饭呢。然后就是慢慢的孩子就会在这种习惯下面，他慢慢的就会改变了。一定不要在饭桌上批评孩子，其实古训也是这么说的。饥不责里面也是这么说。
哎，其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儿，就是中国的古训啊，说到我们食不言寝不语，对不对？那食不言的时候呢，现在的上班族特别忙，好不容易到晚饭才可以一家聚在一起，想聊聊天，有那种这个
聚会的气氛，
对，聚会的气氛。然后问问孩子，你今天在幼儿园，是不是也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菜？孩子很高兴跟你说，我今天吃青菜了，老师表扬我了。结果什么都不能说，一家的气氛特别沉闷。
其实我们时代在发展，没有必要就是说，因为人要融会贯通，要通融，因为时代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我们跟家人
不能
太绝对化，因为我们跟家人可能就是吃饭的时间在交流。
那如果说到吃饭的时候，中国古训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饭的规矩，比如说家里的长者要来了我们才可以动筷子啊，然后包括吃饭不能挑那个菜呀、太简了。但我现在发现就是80后的家长都做不到。我曾经跟一个70后的朋友一起吃饭，当时他不知道我是独生子女，但是他通过我夹菜，他说你是80后。我说为什么呢？而且你没有兄弟姐妹。因为你刚才夹菜的时候翻了一下。我说啊，这个小动作我自己已经意识不到了。我当时特别羞愧，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礼貌去吃饭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70后的都有兄弟姐妹，这一下一定会被爸爸妈妈
打手
的。那么这个当我们年轻的父母已经意识到开始教自己的小孩说不要挑的时候，我可以用很严厉的方法，比如拿戒指去打他的手吗？还是也要很温和？
一定要温和，因为我们还是讲这个外力和内力的这样一个因素。然后如果孩子是因为模仿，他看到父母是这么做的，然后呢他也跟着这么做了，他因为是他的内力想这么去做才这么去做的。但是如果是因为外力，如果在外力没有的情况下他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没有外力控制他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到自我控制，对吧？如果他外力太多的控制他，那么他如果没有这种外力也就没有这种控制力，没有这种控制力以后那孩子会什么样？
会迷失掉吗？
可想而知，对不对？
所以回过来的话想一下， 这所有的练习也好，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
对对对，而且家长是一个榜样的力量，0到7岁的孩子他就是以模仿为主、
嗯、
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希望期望孩子能做到。当然跟孩子连接最深的就是他的父母、
嗯、
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我们先把自己培养成那样的人、
嗯、
哎呀，想想我的手啊、哎、原来都是很漂亮，就是被打多了、
被打了其实再反过来想一下，现在的爷爷奶奶啊，因为他们难得跟小孩一起吃饭，他们会觉得哎呀，我这边烧着呢，你们先吃你们先吃。那么无形当中，我在家里说过几次，妈妈你可不可以等一下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吃嘛、
嗯、
然后我们就看着那桌菜我到底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呢。
其实就是还是像刚才那样说，就是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上纲上线的、
嗯、
因为家里面本来就是这种氛围，可能在这种氛围下还挺舒服、
嗯、
挺圆融的。但如果真的改成那种古训的那种、
嗯、
哎呀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心里都紧张然后又不舒服、
嗯、
然后非得按照什么规矩来的话、
嗯、
然后我们自己都很难受、
嗯、
对吧，一定要通融圆融。
刚才沃老师提到说上厕所这样的事情都不要提醒小朋友，那我们就多备几条裤子吧。
嗯，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不是说不提醒就不引导，它是需要引导的。比方说孩子在2岁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那个肌肉刚刚到那个敏感期，然后他需要一些引导，就是说孩子那个时候就是要学会自己去上厕所大小便、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肯定会尿裤子，把尿不湿拿掉他会尿裤子。那么家长和老师会怎么样去引导呢？就跟孩子们说，如果就是说你尿尿了先告诉我一下，就是提前告诉我
哦，想尿尿提前说。
对，就每次就是说你尿尿了哦，下次提前告诉我，
嗯，
下次提前告诉我，就多说几遍，
嗯，
有耐心的多说几遍。因为孩子他也要去试，因为我们成人也是做一件事情也要去试探，在这个里面他习惯了以后他就知道了。
嗯，
所以现在的幼儿园都会比较贴心的请家长多备几条裤子，
嗯，
这是有必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还见过另外一种家长，就是小孩这个尿裤子的问题。嗯，我不知道这样是吴老师会怎么评价啊。嗯，他是我姐家孩子，
嗯，
然后我不是跟你讲过撒尿之前需要跟我说吗？然后
那么他这种生理上的这种东西，就是他长大以后啊，成人之后，他每次尿尿之前就会紧张，就会给他形成这样的习惯。
嗯，
就是吓他，被他心里头有压力。
对对对对，因为人一吓到的话，就会肾气就会往上提，肾气往上提了以后，他会用到肾的一些力量。
嗯，
那么他那个肾的话，就是说功能就会
反而会减退，
哎，就会弱、嗯、弱很多。
嗯，所以我、
所以他控制尿的能力就很差，就会差。
所以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不知道吴老师同意啊？
嗯，
就是大人本身要克制和节制自己。做好自己，然后才能处理好跟小朋友的关系。
对对对，
比如说做饭这个事儿不要做太多，或者说只是饭只是你给予小朋友一个就是一个方面而已，很多很多其他东西是你给予小朋友这个过程是不是没有节制的，或者说控制不好自己，然后就会导致过多，然后小朋友的负担，包括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
那是因为其实家长没有就是说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说家长就要在这方面做功课，他怎么样去平静地面对的孩子这些问题。
嗯，本来呢我们想拿一个借口说家长们是苦过来的一代，
嗯，
但是后来反思一下说80年代的家长也不是苦过来的，
嗯，
但是80年代的孩子恰恰是开始我觉得对于物质的欲望啊，
嗯，
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一代。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嘛，我们的父母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工作了，
嗯，
然后他们已经会开始从比如说广州上海出差回来，
啊，
给我们带一些好的东西，
啊，
我们的欲望那个时候被慢慢的满足，但我们恰恰觉得还不够，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班上更好的一些同学，
嗯，
等甚至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育儿理念那个时候不是很先进，我会想等我变成了爸爸妈妈之后我要怎么怎么样。好，现在我变成了爸爸妈妈，我就按照当时的那种想法无限制的给孩子很好的东西。
嗯，
我觉得比利刚讲的对，就是自己先要控制回来。
就是现在的家长就是说，很大限度的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
嗯，
但是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会落很多。
嗯，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请沃老师先是就孩子吃饭这件事情，至少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孩子们他们自己都打嗝说饱了就
要去玩了，去玩吧，
走，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胃。
对，
好，谢谢沃老师，我们有机会呢再请您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多了解一些 育儿理念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下期见，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